山法语。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占山法语的节目。本节目在每个星期六傍晚 AM 1430频道7点到8点为您播出。今天恭请占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为我们开示佛法。师父您好。
丹丽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记得师父经常会告诉我们知足常乐的重要，但是为什么知足者常乐的这个境界是这样的难能可贵呢？
现在的这个世界啊，可以称为浮华世界，已经很少有人愿意体会知足者常乐的这种意境。理由很简单，就是市场的多元化造就了人与人之间物质的多元化。尽管这个物质与这个精神是两种不同的境界，但是很多人已经被同化了。灵魂与这个精神的一种同化，使人性呢变得很贪婪啊、自私啊、残忍啊，变得不可一世，利益权力第一。很多人呢丧失了人本身的道德底线，最后呢成为阶下囚。正因为呢这是人的欲望无法满足啊，才出现了人与人之间的认同感呢越来越差。最主要呢还是呢彼此的价值取向的差异啊，所以人与人之间很难真正的融入彼此的内心世界。这也在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这个人本性遗留下来的一生无法共识的差距啊。因此呢，活在这个世界上，人与人之间每天都存在着很多诱惑，如何来摆正自己的位置最重要。所以呢，做人的原则呢应该是什么呢？贵在自知，贵在自主啊。所以我们自己要明白我们现前的这种情况、这种能力、这种条件，我们现前所得到的一切呢，我们要知足，要满足，知道说这种是来之不易的，要好好珍惜。还有呢，要量力而行，我们有多少能力赚多少钱，我们就享受多少，非常重要。还有呢，适可而止，这什么事情啊，有一个度，不要过度。我们对人讲话也是，话不要讲尽了，做事呢不要做绝了，适可而止啊。现在生活在这个城市啊，又有什么比知足者常乐更让人觉得珍惜的呢？我欣赏呢知足者常乐的人，那是一种对生命淡然之美啊。因为这种快乐是来自于自知与自我价值的认同感，这就是人生的最佳状态啊。
刚才师父说啊，非常欣赏知足者常乐的人，因为呢这是一种对生命的淡然之美。但是一般人呢总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贪欲，那请问师父了，贪欲是我们生活的目标还是生活的烦恼呢？
人是万物之灵，有着这个七情六欲。孔子也曾经说过啊，这食色性也，就是这种饮食跟这种色欲都是人之本性啊。可见呢，这个贪欲和追求在人的生活中是多么的重要啊。现代的社会，权力、金钱和美色更成了人最疯狂的渴望和追求，真可谓啊是海有涯亦无边啊。一个人如果不知足，就必然会生一个贪心，一有这个贪心就容易生出许多不好的想法，甚至呢会违法乱纪，最终呢是损害他人也害了自己。记得呢唐宋八大家之一非常出名的诗人，他的名字呢叫柳宗元先生，曾经写过一篇十分出名的文章，这篇文章叫什么？叫《护榜状》，说的是一种叫做护榜的这个小虫子，什么东西都想占为己有。他一路行走啊， 把所有碰到的东西都背在他身上带走了，最后呢不堪重负啊，疲累而死啊。这护榜的下场告诉我们一个深刻的道理，凡事要有度，却不可以知情正义啊，贪得无厌啊。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辛劳忙碌的人们呢、啊、却忘掉了浅显简单的道理啊，而迷失了这个方向，迷失了自己。有的人呢则是到处呢企业于人，巧言令色，过着这个双面人生。生活对于他们来说呢，与其说是希望和快乐，不如说是一种焦虑和负担。所以呢，知足呢是一种美德和智慧。因为知足了，我们呢会自己觉得很珍惜，并倍加珍惜我们今天拥有的一切，从而更好的来把握现在，计划未来。因为知足，我们会更坦然的来面对竞争，在这个权力啊、金钱啊、美色面前呢，心静神定，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遇到这种权力、金钱、这个美色的时候呢，我们要有定力，我们要有智慧，才不会被这种东西呢牵着鼻子走。在这个道义和这个利益的天平上，要摆准这个砝码，做到有所求、有所不求，有所为、有所不为，能为则为，不能为呢则不要为。因为呢，知足，我们会超然洒脱，不必去奉承、拍马屁啊。所以，我们呢会懂得许多生活的情趣。从许多不经意的小事中呢获得美的享受。比个例子，像我们一个人呢，除了这个工作做事情之外啊，我们要有业余的爱好。爱好什么呢？有时候可以写写毛笔字啊，挥毫泼墨啊，可以到公园呢去玩玩啊，去划舟江湖啊，还有呢琴棋诗画，这个也是一种最好的修行养性。我们会懂得音乐，懂得这个下棋、书法，懂得画画，这也是非常好的。还有呢，有时候呢，我们可以在家里面的前花园和后花园种种花、剪剪草啊，一展自若啊。所以，我们人生呢，在这个生活里面呢，除了工作、事业、家庭之外，自己要一个业余的爱好，要给你自己的时间啊。那如果说是幸福的话，那有时候呢打打坐啊，念念佛啊，拜佛啊，诵经啊，持咒啊，抄经啊，这种都是修行养性，不用花这个成本，当下你就可以得到一种法乐，一种这个喜悦啊，是一种很好的修行养性。因此呢，这个知足者啊才能够真正的常乐啊。知足者常乐的人生观，可以使我们在忧愁烦恼的时候找到心灵的平衡，克服种种不切实际的欲望，把我们的欲望呢限制于我们的能力之内啊。所以呢，欲望要限制住，不要让它乱跑。如果欲望乱跑的话呢，那么就会容易迷失了自己啊。
欲望乱跑会迷失自己，那么欲望的膨胀到底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灾难呢？在音乐之后，我们恭请达义法师为我们做开示。
最清楚，唯有离了的 即是新的觉悟，这场梦唯有清修佛法能觉
朋友们，继续收听今天湛山法语节目。今天在节目里，达义法师为我们谈到了贪欲的可怕。师父啊，请问您了，贪欲的膨胀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灾难呢？
从前呢，有一个农夫啊，每天早出晚归的去耕种一小片贫瘠的土地，但收成呢却很少。那么有一位官员呢，看到他每天怎么辛苦，又没有得到很好的收成，就很可怜这个农夫的遭遇啊，就对这个农夫说，只要他能不断地向前跑，跑过的所有的地方不管多大，那种土地呢就全部归给他了。于是呢，这个农夫呢很兴奋地向前跑，一直跑一直跑，一直不停地跑，跑累了想停下来休息，一想到这个家里的妻子啊、儿女啊，都需要更大的土地来工作、来赚钱，所以呢，他又拼命地再往前跑，真的累了。农夫呢，上气不接下气，实在是跑不动了。可是呢，这个农夫又想到，将来自己年纪大了，可能啊没人照顾，需要钱，就再打起精神， 不顾这个气喘的这个身子，努力的向前跑，最后是什么呢？最后他呢体力不支啊，倒在地上气绝身亡啊。这则故事啊，就告诉我们，如果有了贪念，就不会满足，就会给我们的人生带来很大的风险。因此呢，有一颗知足的心，是人生真正的宁静啊，真正的快乐了、啊，也是我们人生真正的幸福。虽然知足者常乐是许多人的口头禅，可是真正领会了这句话的意思啊，其实不容易的。在很大的程度上呢，我们的人生快乐与否，主要是取决于我们的人生观。因为快乐本身呢，就是一种自发的心态，并不是只有在被我们称之为好事发生的时候，你才会有这种心情。想要做一个幸福快乐的人呢，我们要明白了这个道理，就是欲望不要太大，太大无穷尽的大，到最后呢，把你这个身体都弄垮了啊！为了赚钱，为了名闻利养，把身体弄垮了，身体垮了，生病了，死了，那么什么东西呢都没用啊！
所以师父常常鼓励我们要保持一颗常乐的心。但是请问师父，为什么我们想要保持一颗常乐的心是这么不容易呢？
要求一个人呢保持一颗常乐之心啊，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快乐就像自信一样，是你个人的责任。即使别人有时候会义务的给你增加一生快乐，但是你到底有多少快乐，最终还是取决于你自己的。相信呢，你自己呢永远是最好的，那么你在快乐的领域里面就会有众多的收获啊，这绝对呢不会错。不过呢，要做到这一点呢，同样也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在我们的人生中所经历过的人生旅途中，令我们最快乐的一天，或者是令我们最快的一件事情是什么，然后呢再将这种感觉带到我们的现前，那么呢我们就会感受到曾经令我们真正快乐的快乐。坚持这样做，那你就会发现，要让快乐降临到我们的身上并不是不可能，而且呢并不复杂，只要在你这个心念把这个复杂简单化，杂念心去除掉了，清净心向前，当下就得到快乐。然后呢，要获得这种快乐的，你就得相扶持呢一点努力，来锻炼自己获得快乐的力度。比个例子啊，每天用5分钟到10分钟的时间，把我们曾经有过的最快乐的经历提选出来，不需要有什么的理由，只要单纯的快乐就可以了。那么知足带给你的就是一种欢畅，一种轻松，同时呢也是一种快乐的享受。这种享受啊，就在我们的身边，如果我们愿意伸出手去，我们就能够拥有它。所以呢，这个快乐跟不快乐就是一种智慧，一种觉悟，一种感觉。我们没有必要呢对自己呢的快乐要价太高。事实上，快乐本身是完全免费的，我们所要付出的只是我们自己的好心情，有一个满足感，知恩报恩。我们要知道自己要有这个般若光照，来光照一切的人事物。我们要告诉我们自己，只要单纯的快乐就可以了。如果呢我们能够做到这样，那么我们就会拥有一个常乐的心态啊。不要把这个快乐看成是高不可攀的这种享受，快乐就站在我们的身边，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呢要去接纳它。首先呢你要去了解它，要去发现它，然后到最后去接纳它，不要忽视了他人的快乐。所有人的快乐中都有我们的一份快乐，只要想得到了，就不要有任何的顾忌，大胆的去发现快乐。虽然佛教里面说迷悟只在一念之间呢、啊， 一念之迷啊，你就在地狱里面，一念觉悟了，你当下就在天堂啊。在天堂跟地狱没有谁把你带到那边去，唯有你自己有没有智慧。没有智慧呢，你就错入地狱，有了智慧你就会到了天堂啊。
常常听师父这么说，也知道知足常乐才能够随缘是福，但是请问师父了，为什么说只有知足常乐才能够随缘是福呢？
很多人享福的时候呢，心存骄慢，不管拥有多少总觉得不够，心中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有的人呢，虽然有庞大的财产啊，却常常觉得自己一无所有，习惯啊紧紧的啊锁着钱财，舍不得用来做对自己今生或来世有意义的事。如果呢，你让这些人去布施，把这种钱去救济穷人，他们就会说了，等我赚到更多的钱再说吧。有的人评论这种人呢是什么，这些人活着的时候呢已经用了很多的财富，还觉得饥渴不满足，在现世呢就感受恶鬼道的等流果啊。更多的财富只要带给这些人无止境的欲望，而无止境的这个欲望呢带来的是什么，更深的烦恼痛苦啊。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现在呢所拥有的幸福都是前世所积累的功德，是取之有限啊。如果呢不好好的珍惜，不懂惜福、培福、修福，那么这种福报呢很快就用尽了。就像我们将这个钱存到银行里面，如果呢你存钱存的很少，那你取出来取的多了，这个钱就用完了。福报也是这样，我们福报有限，不要去浪费福报，珍惜我们的福报，要惜福还要培福。怎么样培福？就要去广修一切善法，去做善事。明白了这个道理呢，我们就会知道这福啊来之不易啊。珍惜福报的人呢、啊、懂得不断的累积功德，让这个福报不断增长。如果不珍惜福报的人呢，就会开始呢衰败堕落。所以呢，我们应该要常常善供下施啊，就是善供所有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那种圣贤之人。下施是什么呢？就下施六道所有众生，希望他们呢能够离苦得乐。所以我们也应该尽自己的能力去做，没有人会因为布施变得贫穷啊。明白这个道理呢，常常帮助人家，用物质啊用精神呢去帮助人家，那么这个人的福报呢就越来越大。如果我们用清净心和慈悲心去布施那种需要帮忙的人，去供养那些值得我们尊敬的人，最后就能够得到福报。这种福报呢到最后是自己得到的。现在啊，很多六七十岁的老人家呢悠游自在，非常安逸的度晚年。相对的呢，也有很多拥有巨额财富的人，虽然年纪很大了，每天还在追求财富，一直忙到临死的时候还放不下。这两种人呢，哪一种人才算是有福报的人呢？我想大家应该很清楚，能够分辨得出来。很多人呢认为呢，不多赚一点钱就没有能力供养，没有办法下施。然后呢，善供和下施是一种愿力，如果要等着拥有更多财富的时候再做这个功德，这种想法本身呢就是错误的。在佛陀时代呢，有一位贫穷的妇女老人家，用仅仅她积蓄的小小的钱去买这个油灯来供养佛陀，不然这个小油灯彻夜不熄，而且供养人呢也得到了很大的功德啊。所以呢，要懂得从自己的这个身上啊能够惜福省下这个钱，然后呢救济社会上那种需要帮助的人，这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个也是一种修行。一般来讲呢， 每个人都有贪心嘛，这个东西越多越好，但是要从你身上拿出来的钱金银财宝来去帮助别人，这是不容易的。这个佛教里面说难舍能舍啊，你能布施供养呢，就对着你贪心啊，你贪心能够对治的话呢，那么你自然而然就悟到诸子常乐的这个道理啊。
懂得布施的人心胸会越来越宽广，人生当然也会越来越快乐。在音乐之后，我们将恭请师父告诉我们，佛教是不是提倡知足常乐的人生观呢？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今天湛山法语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恭请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为我们谈到了知足常乐。前一个时段啊，师父鼓励我们要懂得布施，心胸会越来越宽广，人生会越来越快乐。那么请问师父，佛教是不是提倡知足常乐的人生观呢？
是的，在福音教经里面就说过啊，释迦牟尼曾经讲了，行少欲者，行者坦荡啊，无有忧畏啊，诸子之法即是富乐安隐之持啊。所以诸子之人呢，虽恶地上亦为安乐，诸子少欲的修行人胸怀就比较坦荡，这个欲望烦恼痛苦呢也比较少，从而呢常次于超越世间的安乐境界里面得到一种喜悦。佛教呢认为世间的财富给人们带来的利乐实际上呢是非常的少，一个人即使呢拥有再多的财产，他从中获得的安乐究竟有多少呢？就像那场帝王将相一样，即使拥有了天下所有的财产人口，然后一生享有的安乐者寥寥无几，远远比不上一个诸子少欲者修持世间禅定所得到的安乐德啊。所以记得以前呢，顺治皇帝要出家的时候写了一个记子啊，他就说一生呢当一个皇帝享受荣华富贵啊，不日生家半日享啊，到了寺庙里面感受这个清净的环境，这种喜悦是世间的荣华富贵没办法比的。那么在这个八大人觉经里面，释迦牟尼也曾经讲过，多欲畏苦啊，生死疲劳，从贪欲起，少欲无为，身心自在啊。所以呢，一个人只想到欲望，没有这个智慧，那么我们人呢，永远就是作为这种金银财宝的奴隶啊，就没办法得到超越，得到解脱自在啊。
师父告诉我们，在八大人觉经当中说，多欲为苦，生死疲劳从贪欲起，少欲无为，身心自在。那么请问师父，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拥有富足又快乐的人生呢？
印度龙树菩萨是一位大菩萨，非常有名的，他的学悟呢修行都非常好，他成为这个长陀家王说了四句偈颂。这个记者怎么说呢？他说，诸子弟圣之才啊，如此之言世尊说，诸子虽穷可名富，有才多欲世民贫啊。这个龙树菩萨呢，这个说法要记啊，提出了人生观，揭示了这个人生最尊贵的财富就是懂得诸子。诸子的人呢，虽卧在地上呢，也有如天堂啊，不诸子的呢，即使置身于这个天堂也如地狱啊。要判定这个世间上谁最富有，不是以钱财多少比较的，而是在我们的一念心啊，就当下的这一念心有没有智慧，有没有觉悟。如果是一个有智慧的，有这种悟性的人呢、啊、那么他到哪里呢都发现幸福快乐啊。在诸子的人心中要如法界之宽啊，能感受到三千大千世界都在自己的心中，在这个马路行走，哪条路就是你的，在公园里面呢散步，那么公园就是你的啊，欣赏这个日夜星辰，日夜星辰就是你的，观看山河大地，山河大地就是你的。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富有十方，还有什么不足足呢？所以这个是一个心念呢、啊。啊，你现在看到所有一切，观想是你的就是你的。你现在身上拥有的一切，其实呢不一定就是你的。你身上拥有的一切呢，可能会丢失了，可能会破坏了，可能会被人家偷走啊，或者抢走了，这个都不是实在的。你看现在世界上好多大富商，好多钱。啊，那么在股票里面，股票只是一个数字，每一天都不一样，一夜之间你这个所有股票呢变得没有什么多少钱了、 所以世间所有东西呢，可以是你的，也可以说不是你的。佛教里面说，世间万事万物啊，就像镜中像，水中月。镜子里面的像，你说是真的呢，还是假的？你是假的，明明看到这个像在里面，你说是一个真的，你要去拿它又拿不到。水里面月亮也是一样，看到水里面月亮，你说水里面没有月亮，为什么有个月亮在那边很清楚？但是呢，你说是真的，你要去捞它也捞不到。所以世间所有万事万物都是这个道理啊。懂得诸祖的人呢，有几点美德值得我们学习的。第一呢，就是他懂得这个节制，不浪费，这个是很重要的。拥有很多东西，但是呢，我们要不妄求。他能够节制自己，该用多少就取多少，哪怕是一滴水，他都会很爱惜、很节制、很珍惜。第二点呢，就是他懂得守本分，他能够评量自己的身份、身体的状况，还有决定自己可以用多少、吃多少、能拥有多少。不要你们也得到那么多钱，去拼命花那么多钱，那不成比例就不对了。第三呢，他能够安忍，对世间的物质、金钱能够克制自己的欲望，不做过分的贪求，也不放弃这个快乐，凡事都能够安然接受现实的生活。另外一点呢，就是这些人呢，他能够感恩。一个真正富有的人呢，他懂得知足，懂得感恩，懂得分享大众，不会事事都为自己设想，我是常常跟大家分享，看到人家开心，他自己也开心，这就是菩萨境界。众生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众生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就是佛经上菩萨说的话。在这个世界上呢，贫穷的人如果懂得诸子则为富贵，贪得无厌不诸子的人呢，即便是富有，他的心反而是最贫穷的。因此呢，诸子胜过世间一切财富啊，快乐的泉源是来自于诸子。人生最大的收获是什么？诸足，诸子者常乐，说的就是同样道理。拥有一颗像水流盈的知足之心啊，能够超然洒脱的面对现实，尽情的享受生活，这才是生活快乐的泉源呢。
今天非常感恩师父为我们所做的开示，知足常乐，随缘是福，这是我们最好的人生观。感恩师父，阿弥陀佛。
谢谢各位，阿弥陀佛。
不觉，它已经走入你的心间。有缘你就会听到这首歌，有缘就一起来唱这首歌。无量光佛，无量光佛，永远照耀着众生。
朋友们大家好，在节目结束之前为您播报湛山精舍最新的活动。8月11日湛山精舍在嘉国普陀山举行护生法会，上午10点一直到下午4点，凡是自行开车或是报名搭乘湛山豪华巴士，都请到湛山香油台报名以备午斋。8月15日到21日湛山精舍举行盂兰盆报恩追思法会，全体法师领众礼拜梁皇宝忏七永日，欢迎大家前来登记祖先莲位或为现世父母祈福延寿。以上活动都欢迎朋友们参加，报名电话905-886-1522转内线234，905-886-1522转内线234。万众期待的五台山素宴餐厅开幕了。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为了弘扬佛教慈悲精神，推广健康环保素食文化，经过精心的筹备规划，五台山素宴餐厅在 Highway 7和 Wobbe 正式开业。装修古典高雅，并且精心研制独特的素食点心、菩提佳肴以及宴会菜谱，提供您喜宴贺寿、亲友聚餐的最佳选择。而且五台山素宴餐厅严选天然纯素素材，坚持少油少盐少糖，不添加味精，点心现点现做，非常的新鲜可口，让您可以天天吃到最美味、最新鲜、健康又卫生的素食餐点。而均衡的素食不仅仅可以预防疾病，更能够常养慈悲精神，增长福寿，维护生态环保。尤其是当我们在五台山素宴餐厅用餐的同时，更加是护持了嘉国五台山的建设，可谓一举数得，意义非凡。多一餐素食，增一分福慧，欢迎大家多多光临，并且广为宣传介绍。五台山素宴餐厅的营业时间是每天上午9点到晚上10点半，点心茶室从早上9点一直到下午4点。地址是8425号 Wobbe Avenue， 就在 Wobbe 和 Highway 7交口不远处，电话是905-305-1338 905-305-1338，欢迎朋友们预先定位。湛山法语节目在每个星期六傍晚7点到8点 AM1430 频道为您播出，本节目所需的费用都是由十方信众各方大德供养。如果您愿意支持湛山法语节目，或是支持嘉国佛教五台山的建设工程，欢迎您和湛山精舍联络。地址是7254号 Bayview Avenue， 就在 Bayview 和 Stills 交口不远处，电话905-886-1522 905-886-1522。祝福您福慧圆满，阖家平安。下一个星期六傍晚7点到8点，湛山法语节目，我们空中再见。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
上报是从儿，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持一报身，同生极乐国。
心扉，往昔所作诸恶。 回向给十方三世一切众生，愿众生往生西方，莲花化身，见佛了生死，永不退转。
让我此刻回向给十方三世的众生，往生西方莲花身，见佛了生死不退转。
何时才能得见？